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这一期节目呀，是接着裸辞的那一期呢，哈。上一次我们表到到了加拿大，然后呢，我过了一段创业的生活，大家记得吧？就是写书啊，然后做这个职业顾问啊，然后做这个医学伦理顾问啊。当然，职业顾问和医学伦理顾问，我现在还在继续在做着，只不过呢，因为考博呀，因为在加拿大本地找工作呀，因为志愿者呀，这个频率是有调整的啊，是比以前要低很多。那么在这个阶段里啊，因为谁想到会遭遇疫情这样的难关呢？所以从2019年到现在，差不多有5年时间了。确实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过质疑啊，有过希冀，有过各种各样的这个设计。现在一切还未尘埃落定，但是呢，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过很多有意思的纠结，包括很多人会说：“哎，悠悠，你复盘一下啊，你当时裸辞挺痛快的哈，听这个过程觉得挺痛快的，对。但是你现在反过头来想想，你是有没有后悔？特别是在上周的时候，我跟奥斯卡聊他的职业发展啊，因为上周正好是奥斯卡要选课，选10年级的课。那么选课就意味着将来你要学商学、艺术、经济还是工程这四个方向里面哪一个，对吧？你好选课呀。那么这四个又分别要在哪儿上学呀？将来什么就业前景啊？就聊到这儿了。聊着聊着越来越发散啊，就说起了我的问题啊。于是奥斯卡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妈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某某叔叔就是以前我机构的大领导？”如果他将来真的，这个走上了职业生涯的顶峰，就是他，确实现在非常成功，而且就是对我当年就是当时挽留我不要走的那个领导，对，然后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成功了，你的职业生涯就失败了？”啊，我当时特别的震惊，你知道吧？我说为什么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他有此疑问呢？因为确实，首先我在出国留学的时候，我的领导给了我很大程度上的关照。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给大家讲过，我是也是升职没给我升，那就当时还是第一级的时候，升职没给我升。万念俱灰，这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志愤领奖学金摆在面前，然后申请又怕领导不批。为什么不批呢？因为当时我在工会挂职，在工会叫什么挂职还是什么借调对，然后从来没有批复过后线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投资机构，从来没有批复过后线的人出国留学，那么我就挺忐忑的，就提出来出国留学又怕领导不同意，甚至不同意我去参加奖学金的遴选，但是报上去之后，就是我们当时的大领导就说。是要推荐悠悠去参加奖学金遴选的，因为想让所有的年轻人看到，无论这个人他是在前线还是在后线，因为我们原来这个电话表，第一个是办公室，第二个人力资源处嘛，对吧？然后工会是在整个电话表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从人力资源去工会，特别可笑的，就是特别戏剧性的，就是我从电话表的前面一直调到了所有电话表的最后一个，就是领导就说，我希望就是即使他是电话表的最后一个人，只要他努力工作，只要他的工作绩效让大家都看到了，让大家都能满意，大家想想我当时把领导和同事们伺候的有多好，是吧？就应该让，就是就应该能让阳光照耀到他，啊，就让他知道他自己不是被边缘化的那个人。哦，我当时听说了以后，特别特别的感动。其实我此前跟领导没有过任何交集，只不过是在奥斯卡生病期间，领导会很关心。哎呀，奥斯卡怎么样了呀？奥斯卡手术成功了吗？他今年的体检怎么样？每次我在楼道里遇到他，他都会问我。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很善良的，然后能够积极帮你想办法的领导。但除此之外，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任何交集。我没有想到他能说出来这样的话， 我也没有想到我能有那样的机会，但是我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从英国留学回来以后，他就把我调到了这个就是办公室，就相当于是一个秘书处那么个角色吧，然后负责员工的期刊，然后做员工期刊的主编，然后负责所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的研究型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儿。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儿？你做期刊，你作为主编，你每一个季度是要拿出来一本期刊的，对吧？那我的 performance， 我的绩效就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能够所有人能够看到的一个东西。研究型报告也是一样，一个研究型项目出一个报告就是有一个成果，那你一年可以做四到五个，你就有四到五个成果。它不像原来的人力资源的工作，我常年做招聘，我每年招进来40个人，可是大家知道我要筛多少份简历吗？我要筛10000多份简历，我要面试200多个人，我最后我要体检政审80-90个，相当于100个人，最后我只能招进来40个人。所以大家想想这个比例，我98%的工作绩效是没有人能够看到的，或者说你是可以就是全都是对外的，内部是没有办法认知你这个绩效所在的，对吧？但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岗位上，你的绩效是非常容易被认知的。这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年轻人问我说，哎，我现在干得非常不顺，我要不要从这个机构辞职，我一般会先建议他们轮岗。因为你通过轮岗之后，你会发现哦，一个机构里原来有很多个岗位，他们的岗位价值的这个评估方式，或者说被有效认可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岗位非常容易被认可，你只要花30%的精力就能达到80%的绩效。有的岗位，就比如说我说的招聘岗位，你花200%的精力，有时候只能挣到50%的绩效。它的性价比不完全一样，即使在一个性质非常相似的角色中，由于岗位的不同，也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差异。啊，所以这是我通过我自己轮岗过很多地方，我去过工会，对吧？我去过秘书处，我去过很多其他的机构。对吧，包括外企，我感受到最多的就是，哦，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打引号的猫腻儿呢，是吧？所以当有了这样的一个岗位加持以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的绩效也能够从倒数十名进入到整个机构的正数十名啊。那么当你的绩效从倒数十名进入到正数十名的时候，你的这个编辑绩效进步是最大的，是排在第一排在第二的，超过了我们机构的很多的交易员和很多的组合经理，你一下就排到前面去了。你在年度里面每个领导在看全部员工的绩效的时候，你是非常打眼的，简直就是一个新兴的存在啊！所以这个领导赋予我的助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去学习的机会，然后去管理各种事务的机会，对外的对内的，管事情管流程管新系统管钱，对吧？那么我在一个机构内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得到了很大的成长，这都要感谢于他。而他作为一个非常智慧的非常聪明的领导，也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新星。我不能提他具体是谁，但是他是大概在去年12月份两会开完了以后，当天宣布了任命之后，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悠悠你去加拿大后悔不后悔啊，领导对你这么好，你要是能够一直抱着领导的大腿，你现在该有多么顺利啊，对吧？是不是能够达到很多人都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呢？啊，你原来明明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你没把握住啊，领导挽留你，你都没同意呀，啊，你说你到底损失了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对，然后当时很多人给我打电话问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其实对吧，这样的领导能够发展上去，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中坚力量，中流砥柱，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是一件对于国于民都非常幸运的事情。对，但是就像奥斯卡说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失败了呢？我说奥斯卡，这件事情啊，对于一个人职业生涯成功与否的评估不仅来自于外部，我觉得更重要的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认可程度。比方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我有很多朋友从加拿大从美国现在回流了，对吧，人家在这边已经做得很好了，回流了，对吧，我说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有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心理需求的，我没有这个包袱，我没有这方面的情感上的需求。我不知道是因为作为一个女性，还是作为一个我从小就喜欢读志怪故事痴迷于各种非自然力量的人来说，对人类社会的这种纠结和政治纷争完全不关心，完全不喜欢，对于办公室政治非常不感冒，也非常不入流，所以我说我对这方面是没有欲望的，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人对这件事这么有欲望。我的欲望是什么？我的欲望总是希望我能够对社会或者能够对一部分人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这个是让我觉得 rewarding 的一个内容。我说奥斯卡，好比说这么说吧，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有很多 offer， 我选择去了一个体制内的而没有去外企。为什么？当然有一些现实的因素，比如北京市户口，但是也有一些，哎，我认为这个机构能够给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吸引我，我觉得特别能够打到我的那个心里的那个最柔软的那个点上，就是特别特别的吸引我。我说你看，我做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我也不带货，是吧，我去医院做志愿者，我不但不收钱，我还要搭钱，对吧，因为我要跟同事们 social 呀，对吧，我要这个买医院的这个员工卡，我要买我的工服，我这些都是花钱的。我说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社会价值，我自己对我自己认知的价值达成了，我觉得哎，我能够帮助别人，我在某些时候能够有一点点的影响力，哎，这个就是我认为我自己成功的内核，而不是通过钱和地位来左右的，或者说他对我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他在我的这个价值观体系里的权重没有那么高。我说奥斯卡，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对待金钱，因为他是金牛座的嘛，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对待权力，反正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一个逍遥散漫的个体，我可能不是那么 care， 就我甚至不喜欢就在一个部门做领导，我又不喜欢管那么多事情，我就喜欢做一个小小的项目，做一个小小的课题，把它做得很好，哎，把它做得很有价值，能够对人对流程对利益产生一个正向的激励的力量，我就觉得很开心。可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加拿大踏实的待着的吧。我说奥斯卡，你是不是认同了这一点？奥斯卡说是，就是因为他说你看你以前的微信的名字叫 Nice and Still， 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老是跟这待着，其实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在里面。我说所以即使我的同事我的领导我的挚友亲朋担任了特别就是高的职务，或者是特别特别成功成为了亿万富翁，我也有很好的朋友在国内，因为我以前在 IT 公司嘛，对吧，我有很多非常好的朋友，铁哥们儿都上岸了，对吧，都这个融资成功上市了，都成了 billionaire， 这个叱咤一方，对，但是我挺为他们高兴的，对吧，他们每一个人有这样成功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会那个开视频会议，大家一起喝酒，对吧，为他们庆祝，开香槟为他们庆祝，我说我都很开心，但是我有一点点羡慕吗？是有的。有嫉妒吗？没有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做得更好，但是如果我有我很开心，就如果我有那么多钱啊，那当然能解决很多事儿，是吧，我把我们家的门都换成实木的，但是呢如果我没有，我也不会为这个事情感到焦虑，因为我自己认为我已经收获的很多了，我已经有很多我想要的东西了，比如说我有自由， 我的自由可以照顾我爸一直到他离世，打工人没有，这就是这一点就非常奢侈，对吧？哎，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做手工，我可以带他们出去玩，我可以带他们去看日食，打工人没有，对吧？哎，我可以在移民养娃日志上吐槽我各种私人的事儿。如果我在国内有什么特殊的身份的话，或者有什么比较高的地位的话，那我是不能在这个上面做这个事儿的，是吧？就不能那么随心所欲的来聊这些八卦，来吐槽所以我说，相比于很多我认为重要的，很多别人认为重要的，我认为我自己认为重要的才是重要的。奥斯卡说：“我天，你现在废话文学的功力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哎呀，我也是这样觉得。所以，在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哎，你有没有后悔的时候？”我都想的是：“哎呀，是有点后悔。我要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够借钱买套房就好了。”然后经常跟我的朋友鸡同鸭讲，因为他们在觉得说：“哎，你这件事儿，这个放弃了挺可惜的。”时候，我通常想的是别的事儿。对，所以。实际上这件事儿是我到加拿大以后才发生的吗？就是，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我在来加拿大之前我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人了，所以我才来了加拿大。所以先有鸡和先有蛋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明确而肯定的一件事儿。我是因为先对很多东西放弃了，所以我才来了加拿大，所以我也不可能后悔，啊。我说奥斯卡，你觉得我说服你了吗？他说好像说服了吧，又好像没说服。所以你看，废话文学终于也有了继承人。这个我想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个有趣的事儿和人沉沉浮浮，的一个最终的汇总。这期节目我录过很多次，有的时候我觉得哎有点敏感，不能提太多。有的时候呢我又觉得哎呀。怎么越说越丧了呢？对吧？但是最终经过梳理以后，尽管我现在，这几天真的心情很不愉快啊，因为我拿到了两个大学的拒信了，已经，博士也看着无望。我依然在回顾我的价值观体系以后，认为我还是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只不过以后看看怎么能让自己过得更加的舒心和踏实，就更好。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北京，或者是回上海工作，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以前在面试的，就是那个节目里面给大家讲的，我觉得如果到了真到了那个时候，那么也纯纯是因为 work for fun，也是为了工作本身而工作，而不是为了想要自己成为什么而工作，好吧？这就是悠悠的一段内心的剖白。其实呢，这段剖白也挺不容易的，就是因为你说经济压力呢，肯定还是有的啊，特别是在这个老人离世的这段过程，包括我们还有老人要赡养啊，还有孩子要抚养，又经历了3年的疫情，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创业者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啊，我们还。在坐吃山空，所以实际上这篇剖白是很不容易才能做出来的。可能会很多人觉得说你这个是这个佯装的潇洒，可是我依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个内心的自由还是我想要追求的。那么想听后事如何呢？特别是在加拿大社会怎么被啪啪打脸。是不是要接受这个，现实对我们的洗礼这个认怂认命呢？就且听下回分解吧。好吧，我是悠悠，感谢您的收听。